星期四呢个时间，继续有凤平同埋有丁伟教授咧，同大家一起去睇下中医关系啊，讲紧中国同埋伊朗啊。先请嚟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嘅研究员丁伟教授，教授你好。
你好，凤平，大家好。
教授，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话，其实咧中国同埋伊朗以及系美国啦，其实一路就喺两个大问题上面都有好多嘅利益牵扯喺度嘅，包括咧就系一个讲紧个核嘅问题啦，另一个咧就讲到啲油嘅输出。嗱，而家睇资料咧，大家通常就会话啊，以前咧喺中东地区啊就输出好多石油就都系去美国噶，咁大家包括譬如沙特啊嗰啲咧，即系最输出得最多嘅国家反而系中国，咁睇嚟中国在伊朗这里买油的这个举动呢，都即看来是个参与度就越来越高的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是啊，其实早在90年代尾，当中国是快速发展的时候，他已经预计到未来对石油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是部署着了，怎样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石油供应呢？这样。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石油出得最多嘅國家同埋地區就係中東啦。咁所以嗰陣時佢已經諗啦，如果係即係用翻傳統嘅方法，即係話派啲大油船去，你知而家啲大油船咧大到咧可以咧就係50万吨嘅，派啲大油船去不斷咁樣每日都嚇運油過嚟咧，佢咧就係一定要通過嗰個馬六甲海峽，然後跟住咧就進入南中國海，然後咧就跟住咧就係到達中國。嗱，呢一個做法咧，其實對中國嘅嗰個安全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隱憂。因為如果某一日中國同其他國家係敵對，而嗰個國家係封鎖咗馬六甲海峽嘅時候咧，咁、那個石油供應咧就斷咗啦，或者起碼咧就係話你要兜個大圈，然後先至可以去到中國啦。咁呢個對中國經濟咧會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咁所以大概喺20年前咧，佢哋就已經喺度部署緊啦，就係話點樣辦咧咁樣嚇，點樣可以增加石油供應咧？咁啊，一方面佢哋考慮啦，就係南美洲啦嚇，大家都知道委內瑞拉都會對中國輸出石油嘅。但係其實喺中亞細亞同埋喺西伯利亞都有好多石油，所以咧嗰陣時嘅中國就已經開始對中亞細亞嗰幾個國家，特別係出石油嘅國家咧，同埋俄羅斯係打主意啦。所以咧喺大概2005年度啦，就已經係同哈薩克咧就喺新疆嘅隔離，新疆嘅西部係中亞細亞北邊嘅一個好大嘅國家。哈薩克嘅西部咧就有好多石油，哈薩克嘅東部咧就係新疆。咁於是咧喺2005年開始咧，中國咧就同哈薩克咧就已經決定咗，就係話整一條石油管。由西部哈薩克西部咧通到去呢個東部，然後跟住咧就進入新疆，咁跟住咧就即係供應中國其他地區。而呢一條輸油管由哈薩克嘅西向東咧係3000公里，哇！你諗下係一個
好長，
非常長嘅非常大嘅工程。不過中國咧就係以中國嘅實力嚟講咧，起一條咁長嘅輸油管咧根本就唔係一個咩嘅難題，所以短短幾年間咧就已經起好咗啦。但係當時嘅部署。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中國有一張咁嘅地圖，佢就講咧，佢哋心目中嘅最理想嘅嗰個輸油嘅方法嚇。咁咧，除咗呢一條輸油管哈薩克西到東嘅之外咧，由哈薩克嘅西部嗰度咧，就向南走，經過土庫曼就可以去到伊朗。咁中國咧當時嘅部署咧，就係喺嗰個地圖裏邊咧，就由伊朗嗰度咧就。向北走，起一條輸油管，一路去到哈薩克嘅西邊，然後咧通過哈薩克輸油管咧就去咗新疆。咁你可以睇到咧，就係其實一早咧就已經有呢個部署，即使咧嗰陣時咧都未有呢個所謂一帶一路嘅說法，但係無論點都好咧，伊朗咧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國家啊。另外一個同呢一樣嘢有關嘅就係當時嘅西伯利亞近住呢一個貝加爾湖嗰度咧，亦都係一個石油。好豐富嘅國家，咁所以中國咧希望咧嗰度咧就起一條輸油管，就去到黑龍江以北嘅俄羅斯嘅嗰個西伯利亞嘅地區，然後咧就有一條輸油管咧就直接向南就進入黑龍江，就去咗大慶油田，因為大慶油田嗰陣時啲油咧已經係開始枯竭啦，即係意思冇油出啦，但係佢啲煉油設施喺翻曬度噶嘛，咁所以咧佢需要咧就喺西伯利亞嗰度咧就經過呢個輸油管咧輸出啲油咧。 就進入呢個大慶油田嗰度咧，就係利用佢哋嘅嗰個煉油嘅設施。
又調翻轉嚟到去睇啦，即係伊朗同埋中國嗰關係有時停滯不前咧，個糾結位就係喺美國嗰度噶嘛。中國可能就忌憚就唔想同美國搞得太和，咁啊伊朗咧亦都即係有啲嘅分析就話今次都因為美伊關係好差好差啦，咁所以咧亦都促成咗中伊之間嘅合作咁講噶嘛。
伊朗和美國的那個仇恨呢其實是來源已久的了。以前那個巴列維王朝還在的時候呢，就伊朗是親美的。但到1979年他們有個伊斯蘭的革命，就是這個 Khomeini 霍梅里上台之後呢，伊朗是絕對仇美的。1979年的時候呢，甚至呢就是監禁著美國大使館那些人，監禁了444日。所以過去四十年裏面，伊朗和美國的關係都是非常之差，直到現在為止，美國依然有很多的制裁的措施是針對伊朗，通過聯合國的，就是全世界去制裁它，包括中國在內，有些是單方面的制裁，所以對伊朗的那個經濟發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另外一件事就是對美國來說，是他們最擔心的，就是伊朗成為一個有核武器的國家，即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以色列就其實已經擁有核武器，但是他們當然不希望所有阿拉伯國家是有核武器，而現在唯一有機會有核武器的國家就是伊朗。因為早在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他們都已經知道，就是說有了核武器之後，他們才可以好好地去立足，他不需要擔心美國的制裁的措施或者是種種威逼的措施。所以呢，就是他們很積極發展這個核武器，就是因為這樣呢，所以在奧巴馬那個年代呢，才有一個就是由六個大國監督底下的一個伊朗的核協議。不過這個核協議呢，就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後呢，他自己又主動退出了。所以這個核協議呢，其實呢表面上來看呢，就好像沒什麼大用。就是為什麼，就是美國這麼介意這件事呢？因為美國他已經是有足夠的證據呢，證明了呢，就是伊朗是不斷地呢，就是將即是 uranium 油238、這個不是石油的油，是油油礦，將它呢就是變成濃縮油，它是要將油238變成油235。油238呢就是在地下掘出來就是油238的，但是呢你就這樣呢是沒辦法做到原子彈的。其實濃縮的過程呢，只不過就是說將那個油238呢其中的三個中子呢，將它呢是篩走它。篩走的過程呢就是利用一些離心機。咁所以呢就是伊朗呢在過去二十幾年裏面呢不斷呢就是想辦法去買材料啊，去做這些離心機。咁然後呢不斷咁樣轉，每日24小時幾千幾萬部咁離心機呢不斷咁樣轉。所以喺過去呢十幾年裏面呢，美國同埋以色列呢不斷做咗好多工作去針對呢一個伊朗的核計劃，一方面就在國際舞台上面號召所有的大國，這些大國就是包括中國、俄國、法國、德國和英國，再加美國，就是簽訂這個核協議。但另一方面，在現實世界裏面他們做了幾樣東西，其中一樣東西就是通常都是以色列出手的，就是暗殺那些伊朗的核科學家。咁嗰啲一流嘅核科學家呢，一個二個就死曬。另外一樣嘢就係喺2010年嘅時候呢，佢哋呢係成功地將一條蟲，即係電腦裏面嗰啲蟲，唔係病毒，就透過台灣嘅一個發電廠，即係當然呢度中間有好多技術啦，我冇辦法理解嘅，將個 worm 呢就植入嗰個離心機嘅嗰個電腦裏面。佢係將嗰個離心機呢嗰個轉速係減慢咗。意思即係話嗰啲離心機呢不斷24小時喺度轉喎。但係嗰啲伊朗科學家呢發覺好奇怪，點解轉嚟轉去轉唔出嘢出嚟呢？後來先發現呢，原來個轉速呢係俾嗰條蟲呢係減慢咗。於是呢就冇辦法將油238變成油235啦。咁呢個呢可以講話係世界歷史上面第一次成功地進行嘅所謂網絡嘅攻擊。是用在軍事的用途上面的。這個這樣的具體事例呢，是一本書裡面，是2014年出的，兩個網絡專家寫的，侯准大學出版社的一本書裡面講到。
聽到教授你咁講咧，即都無怪乎我哋明白美國同埋伊朗之間個關係咧，點解會咁差，同埋點解成日都話咧，中國如果要喺中東度揾一個盟友嘅話咧，好大機會都係揾伊朗，因為佢應該個反美情緒係好高漲，係嘛？
係啊，不過喺過去你睇翻廿幾年嘅歷史咧，就係當中美關係比較好啲嘅時候，或者係中國有求於美國嘅時候咧， 為了不要太過刺激美國呢，中國就不敢跟這個伊朗走得太近，
嗯，
但是現時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中國自己認為已經很強大了，中美關係也是去到一個最低潮，所以中國是很高姿態地跟伊朗就是發展未來的關係。
那我們看看究竟將來會不會因為美伊關係差、中美關係差，就將中伊關係推向一個更加緊密的聯繫了。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先講到這裡，下星期繼續請教丁偉教授。